AI 时代已经到来，但 AI 有无数的赛道和参与者。作为普通投资者，需要做的是擦亮眼睛，选择那些更加可信、稳妥的公司，选择护城河更深的赛道，而避开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的画饼者。我在10月下旬星球的订阅内容中说过一个看法，那就是这一轮 AI 产业革命，虽然很多公司股价都有大幅上涨，但我感觉不同公司给到我不一样的印象，有些是踏踏实实，有些则是画饼能力强于落实。前者的代表是英伟达、台积电、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后者的代表是特斯拉和甲骨文。要做一个实事求是的理性个体，对于任何光环的祛魅极为重要。不是所有 AI 概念的公司都能改变世界，也不是投资所有所谓的美国科技公司就都能获得丰厚回报，更不是美国总统或世界首富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对的。一个三观健康的人，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标准都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我们对一个外卖小哥或清洁工的态度，应当和对待老板、领导乃至首富的态度理应是一样的。说回今天的主题，简单点说就是泼点冷水，但这是基于言行一致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留给时间来验证。一、人形机器人。先说现在 AI 特别火的一个方向，人形机器人，但不知你是否有和我类似的感觉？现在机器人发展有一种为了像人而像人的奇怪趋势。仔细想想，这些机器人除了长得像人，能带来什么特别强大的生产力吗？在工厂里，人形机器人远不如自动化流水线，清理地面，人形机器人不如拖地机器人，洗碗时，人形机器人也不如洗碗机。自动驾驶，具备强大感知能力和智能算法的汽车本身就是一台机器人，非要开发出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形机器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投入产出比极低。另外，不管是什么形态的机器人，硬件制造反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底层算力支撑下的全能模型。也就是说，如果有朝一日人形机器人真的强大到和人类差不多了，那么最深的护城河还是在算力、生态、软件上，而不是硬件制造。机器人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本质就是一个电子终端，所以和手机是完全类似的。我们看手机行业，专注于硬件制造的手机的厂家并不是最赚钱的，最赚钱的是生态的拥有者和软件的开发者，例如拥有 iOS 生态的苹果，拥有安卓生态的谷歌，以及护城河较深的零部件供应者，例如提供手机芯片的高通。所以这里引申出另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机器人行业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机器人，生产商普遍不会有很高的毛利，中国拥有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将遭遇来自中国友商的激烈竞争，利润严重积压，最终发展到类似现在的电动车市场。如果把带有辅助驾驶或未来自动驾驶的电动车视作是一种车型机器人，那么特斯拉原本拥有的领先优势比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要大得多，数据量巨大带来的更好训练效果，但现在在落地过程中反而被采用激光雷达路线的 Waymo 超越。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和落地充满风险和未知，我相信不是企业家不明白，而是人形机器人远比其他机器人和工具更吸引眼球，最适合画饼。这对于炒作和拉升股价非常有效，但代价却由无数普通散户承担。二、特斯拉薪酬方案。人形机器人承载了特斯拉对下一个十年的想象空间。最近，特斯拉股东投票批准了马斯克的薪酬计划，这个计划要求非常苛刻。在看这些具体的要求之前，我们先看看马斯克近几年画过的大饼，这对于我们衡量马斯克薪酬计划实现成功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次特斯拉给马斯克的薪酬方案兑现要求是：一、将特斯拉市值从当前的约 1.54 万亿美元提升至 8.5 万亿美元，分12个里程碑，首阶段需达2万亿美元，后续9个阶段每阶段增长5000亿美元至 6.5 万亿美元，最后2阶段每阶段增长1万亿美元至 8.5 万亿美元。二、累计交付2000万辆特斯拉汽车。三、100万台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投入商业运营。四、100万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投入商业化运营。五、全自动驾驶活跃订阅用户数达到1000万。六、年度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4000亿美元，2024年该指标约为170亿美元，需增长超20倍。在这些目标中，特斯拉大概率能实现的是累计交付2000万辆汽车，因为到目前为止，特斯拉已经累计交付了870万辆，未来10年年均交付超过110万辆就可以达成目标。而在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的预估数就有160万辆，除非特斯拉未来被中国新能源车挤压到市占率大幅缩水，那么特斯拉实现这个目标没问题。对于其他几项来说，我是希望特斯拉能够成功并造福世界的，但达成目标的难度非常大。三、投资就是交朋友。由于这次薪酬方案的通过早已被市场预期，所以在方案通过后，特斯拉并未出现马斯克信仰者期待的暴涨。目前特斯拉正在以300倍市盈率的超高价格交易，且基本面持续走弱。虽然投资是要有信仰的， 但这种信仰应当是基于常识与逻辑的信仰，就像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信仰。但如果一个信仰违背常识与逻辑，那就是邪教了。而你信仰的那个人也不再是企业家或总统，而是精神教主。一家足够自信的好公司是完全不需要去画饼的，画饼反而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因为一家公司如果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么只会根据订单和财务要求去做符合事实的业绩指引，剩下还不如自己默默回购股票，过早画饼反而会让当前的股价更高，增加回购成本。而对可能投入真金白银的散户进行画饼，本身是一种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我最近看到段永平的采访，其中谈到为何不投资特斯拉的话题。段永平说他不喜欢马斯克的品行，以及他觉得投资就像交朋友，不想和谁交朋友，哪怕给钱也不想。段永平说的是一点也没毛病，只是碍于公众人物身份，他话说的还是很克制、很客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2025年了，还有那么多视马斯克为神的人，甚至在相关内容下攻击段永平。段永平不好说的话，我来说，我来给你们捋一捋马斯克这几年做过的脏事。这些事情包括但不限于：一、带货山寨币，坑惨无数散户；二、线上碰瓷扎克伯格说要约架，小扎玩真的他就装怂；三、看到 OpenAI 发展神速，就发公开信要求暂停 AI 系统开发至少6个月，称其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潜在风险，但自己却背后大力投资和发展 AI。 四、眼红 OpenAI 得到苹果合作，威胁员工用苹果手机就解雇，后来又装怂当什么没发生过。五、多次诋毁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煽动读者对乌克兰的领土进行投票。六、请代练给自己打游戏，刷榜进入世界前20，树立全方位天才的虚假人设，被戳穿后撒泼打滚，利用推特老板的特权对揭露此事的游戏博主封号。七、干预世界各国选举与内政，但屡屡翻车。八、因为 Taylor Swift 不支持川普，马斯克对 Taylor Swift 进行公开性骚扰喊话，要给他一个孩子。九、骚扰各路女网红，要求对方给自己生孩子，觉得全世界女人都想跟他生孩子。在骚扰 Tiffany Fang 被拒绝后，用推特限流手段报复对方。很多人说段永平太理想化、太天真，投资只是为了赚钱，你能赚钱就行了，为什么还聚焦于私德？还有人说马斯克是天才，所以不能用常规来衡量他。这两个看似合理的观点犯了2点致命错误。第一，自认为成熟老练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唯利是图的人，没有明白这个世界运作是有其基本规律的。一个人的地位和财富最终一定会同其品行并轨，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巴菲特对于 CEO 与合作伙伴品德看得比能力与财务数据还要重要得多。他说，评价一个人时应重点考察4项特征：善良、正直、聪明、能干。如果不具备前2项，那后面2项会害了你。第二点错误是典型的双标与逻辑错乱。我们上文说过，一个三观健康的人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标准都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身边有个朋友做过上述和他类似的个别事情，比如你这个朋友一言不合就口嗨，要和你单挑，你真要打了他，又当缩头乌龟。同时他还喜欢利用工作便利睡女下属，睡不到就诋毁和开除对方，同时玩游戏找人代打装高手，被你戳穿后就发动身边的人来骂你。请问你这样一个朋友，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人渣？如果你觉得是，为什么马斯克做相同的事就不是？那么这是不是双标？如果你用苛刻的标准要求普通人，而用极为宽容的标准要求世界上最有权势财富的人，那这不是情有可原的网开一面，而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大的问题在于逻辑，你自己不是权势富贵者，却拼命要与他们共情。回到我们主线的 AI 投资，我们应该看清楚 AI 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寻找那些不可替代且估值合理的好公司。过去的主题说过无数次，以交长期朋友的心态拥抱这些公司，长期看一定会获得非常好的回报。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